开始像那个叫什么叫禅修啊？说是禅修可以带来健康和快乐。
禅修实际上就是用简单的白话讲，就是非常安静的修。安静的修就是禅，禅实际上可以变化，或大或小，或有形有无形，有理有节。实际上禅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禅，禅在变化当中的。比方说在争吵当中，你突然间不讲话了，这就是禅，对不对啊？你说你今天身体不好了，你突然之间你一下子变得很冷静。我以后应该想出一个什么方法来让自己这个身体好，也叫禅呢。禅实际上千变万化，就是禅修就是用智慧来修自己的心。禅就是一种智慧，中国人讲的禅文化就是一种禅的智慧。比方说碰到事情能够想通，它就是一种禅。不是说禅一听到禅就是打坐。很多人以为听见禅修就是打坐，禅修就是用智慧来修自己的心，来学佛，是这样的。
不是专门一种门派或者。
禅修是有门派，禅宗是有的，但是这个禅文化整个对中华民族来讲，它是一个优秀的一种智慧的文化，它是这样讲，不是完全说就是禅修就是禅文化，并不是这么讲的。明白吗？
好的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
这就是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三册第八篇曾开示过禅定。您说禅定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修行方法，在佛法上讲禅定叫大三昧，光明云。但是这种方法很容易出偏差。现在呢，很多同修自感到修到一定的境界和阶段了，然后就想修禅定，然后就开始通过打禅期啊，或者拼命的渡人等方式，想达到禅定的境界。请您就这个现象开示一下，我们到修到什么程度才能追求这么高深的境界，而不是盲目的追求，忽略了基本的修行。
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法门的高境界的这个禅修境界。但是心灵法门呢，实际上呢就是让大家入定。就比方说什么叫入定，我们坐在那里念经，我们也不要单盘也不要双盘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你比方说其他法门说的禅定啊，坐在那里坐禅打禅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打佛七啊，像这种他们的大三昧实际上就是讲的心中开光明心。叫光明云，光明云就是看光明心一样的
光明心。
听得懂吗？我问你，
听得懂。
我问你，如果我们心灵法门的人念经念到后来心花怒放，开心的不得了，坐在那里能够想到全世界，坐在那里能够想到怎么样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坐在那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境界超脱到人间，不跟人家争，不跟人家斗，不跟人家抢，不跟人家闹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开大三昧了？
对，
好了，
比较智慧了，大智慧。
形式呀，形式不一样的呀，明白了吗？就是。你坐直升飞机到那个地方，我坐普通飞机到那个地方，对不对啊？那都是到那个地方，明白吗？好了。
就是我们修心修行，还是要从一步一个脚印的去修，不要去过高的去追求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
就是还没有达到。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在心灵法门，对不对啊？已经修得这么高了，你突然之间看见人家法门这么高的位置，有这么一个方法，你就去进入另外一个法门的这个方法来修更高境界，这就是这个道理了。那你自己本来爬了一座山，你已经爬到半山腰了，很高了。那么本来呢，心灵法门上面也有自己的修法啊，就是一直念经念下去，念到后来自然禅定。禅并不是属于某一个法门的，禅是属于一种智慧。但是呢，你在这一山望的那一山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家有一句话叫这山望的那山高。哦呦，这个山高啊，哦呦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啪一下子再下去，再重新跑到人家山上去。我现在举例子非常形象，你听懂了吗？
明白。
好了，就这么
听懂了。好的。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可能人家的法门修到这个境界，他不容易走偏差，而我们因为开始没有走人家的基础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 是的，对的。
哎，这道理是这样的，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材料做不一样的房子呀。
啊，师傅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在曾经在白话法里讲过禅定三昧，三昧是梵语，称作为正受，请师傅开示何为正受。
正受就是说你在人间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三昧就是一种智慧啊，禅定也要有智慧啊，否则那个人坐在那里打瞌睡也叫禅定啊。所以师父经常讲他们的啊，叫昏沉大定啊，入定了叫昏沉大定啊，你不叫禅，禅是有智慧的，三昧就是进入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了啊，已经修成另外一个境界了。所以你刚才说的啊，你刚才说后来问我什么，对不起我忘了
啊，就是在白话佛法你讲这个禅定三昧啊，禅定是梵语称为正受，怎么是
正受？正受很简单了，正受就是说你不管在人间接受什么东西，你也要用正信正念正受。什么意思？就什么东西你能接受下来的必须要正的，邪的东西不要去接受它。比方说啊，我请你吃顿饭，然后呢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你帮我去偷一样东西，你说你这顿饭能吃吗？对不对？那你受到的就是邪了啊，你邪魔了，邪的东西上升了，明白了吗？
好，明白。
入定和禅定有什么区别？
入定和禅定有什么区别？
嗯，
入定和禅定你告诉我有什么区别啊？禅定是通过某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让自己的心定下来，通过禅是什么？一种聚静，一种用佛的理念来让自己的身体、血液、肉身达到一定的境界之后，人会定下来，明白了吗？这叫禅定啊。还有叫入定，入定是什么？就是把心定下来，是人间修为法。一个呢是通过佛学的修为法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当我们入定时会不会魂魄出去啊？
会啊。
哦，
所以不要入定啊，我从来不叫你们打坐的。
哦，
因为宁可不要有偏差，也情愿自己修自己的。因为入定很多人会进步快一点，但是他冒一定风险。
那么磕头拜菩萨的时候哦，就要动中有定，坐着念经就定中有动，是这样吗师父？
动和静实际上讲的是你心，听得懂吧？我问你，心可以不动不啦？你坐在那里，心动可以不啦？
一定动了。
好了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
明白吧？
但如何？哦，这样可以理解为禅定嘛？如果动中有静，
对呀、
静中有动，
对呀、就是啊。你比方说，你身体动了，你心没有动啊、那也可以。那个是外心和内心的区别。还有一种呢，是你的内心在如如不动，外心。在动，外心动是什么？你耳朵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听不懂啊？
明白
啊。所以它都有讲究的，所以一般的人家来说啊，就是比方说内心动和外心动，它有讲究的啊。内心呢是观自己的内心啊，那么这个外心呢啊，就是说我们说这个。看外心的话嘛，实际上就是这个讲的就是我们说你的对外层的所染所感悟、就是外心、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那么师父，我们天天都这样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的念经和拜菩萨，时间长了就很容易解脱心中的杂念和烦恼，我的理解对吗师父？
对呀、完全正确。
禅心似动非动，禅就是一种稳定的智慧啊，不贪不求，心定的下来就是禅啊。心是什么？心会妄动，心会乱想，所以要锻炼自己的心定的下来，你就有禅了。禅就是拥有智慧的稳定，因为智慧来自于我们的佛陀和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和我们的佛法理念。
所以在理念当中，善念越多，善心越多，你就会在心中去转换这个人心的恶念，你心中的恶念就会少啊。你们去看善良的人，你跟他越谈得来。
啊，请问，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。师父，佛陀说世间有四件事情不能永久保存，请师父能开示开示吧。第一，有常者必无常，如何理解？有常者必无常，
这个要解释的。人以为自己活在世界上很长的，哪个事情长的啦？
没有。
小时候你还以为这个桌子是你的呢，到了办公的过去第一个上班的地方，以为这个办公桌是你一辈子的呢，有常不啦？换的来都家都不认识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明白。第二，富贵者必不久。
想想看啦，富贵的人哪有久啊？富不出三代啊。
对对对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
明白，是是是，真的是这样。
嗯，
那是不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是因为没有
功德，没有功德。
没有功德。
祖上，你自己这一代，你吃喝嫖赌，吃喝玩乐，你孩子怎么能受到庇荫啊？
对对对对，
啊，
明白了明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。那师傅，第三，和会合者必别离，会合者必别离。
分就是分离呀，别离呀。
哦。
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的呀。
对对对，
啊，
是
是
是，对。第四，强健者必归死。哎呀，这个确实。
我问你，你身体再强健，你死不啦？
有老去的一天，是吧？
哎，好了，身体好的不得了，有什么用啦？最后总是一个死字啊，谁都逃离不了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那师父，佛陀说的四点是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人生的无常，都是短暂的，没有。
对啊，
是这样吗，师父？
你不要以为这个人，哎呦，身体好的嘞，哎呦。
照
样要死，佛陀就告诉你们就这样了。哎呦，他跟我要好的呢，永远不分离的。佛陀告诉你，必分离。就这么简单了。
好，谢谢师
啊。
就是师傅讲过那个四念处，然后我最近感觉自己有很多烦恼，然后心中有很多心结。如果就是做观想的话，是要做什么样的观想？是要观心无常吗？
四念处的话，你要观，你要稍微动点脑筋的。像你这种浑身都是杂念，你怎么四念呢？
哦，
四念。
那我要怎么修？
怎么修的话，先安静呀，自己安静呀，叫禅坐呀，不是打坐，叫禅坐。
就让自己静下来是吗？
对呀，最简单的就是不要去想呀。
嗯。
听得懂吗？四念处里边呢，你选一个吧。
嗯，观心无常。
关心无常，嗯，
就是
观受是苦，
观法无。
嗯，这样吧，对啊，你观两个吧，一个是观受是苦，关心无常吧。
哦，好的，师傅能具体讲一下关心无常吗？
关心无常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今天是这样，明天是那样，有什么烦恼啦？今天不开心吗？过两天开心了呀。今天这么开心，过两天又不开心了呀。
嗯，
脑子坏掉不知道啊？
明白明白，师傅。那我就经常要做这样的观想。
对呀，经常想想，难受的时候嘛，过两天会好的呀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那个师傅，嗯，好的师傅，有能开示我几句吗？
开示你几句嘛，就是小男孩性格，倔嘛倔得不得了，冲嘛冲得不得了，你这种人能顺利的？
嗯。
嗯。
那怎么办呢？
那怎么办？改。女人们多做点女人像出来，凭什么要多温柔一点？凭什么要多慈悲一点？观世音菩萨明明是男生，他还要化成女生来救我们了，为什么？
嗯，
听不懂啊？
就是慈悲。
慈悲，你慈悲不啦？你慈不啦？
我不慈。
你悲不啦？
不悲。
所以你不慈不悲你能干嘛？
嗯，谢谢师傅。
嗯，
好，感恩师傅开示。
嗯，
师傅，为什么现在的人哦，宁愿去相信谎言也不愿意听真相啊？这是不是
世界
是不是脆弱的表现？
这是世界在迷惑颠倒当中，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萧条走衰亡之路， 实际上跟人心有关系的，所以人香臭不分，把臭的当成香的，把香的当成臭的，所以很多人才会迷惑颠倒，听得懂吗？
对，他就是喜欢听好话，不愿意听，因为真话有些真话是不太动听的，是吧，
啊、
师傅？
啊。
哎、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
啊，嗯。
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啊，师傅啊，昨天呢，我们墨尔本的那位师兄呢，叫弟子。如果今天打通师傅的电话呢，一定好好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。他现在的心结解开了，他昨天跟师傅通完电话，脸上的表情都变了，变得跟原来一样了，乐呵呵的，跟同修有说有笑了。
啊，
一切都是菩萨最好的安排。
啊，
这个月呢，这位师兄的一对双胞胎胎停没有保住，这位师兄难过了好一阵子，心里想不开。伤心难过呀，也感恩师父慈悲告诉了他，这孩子呢是来讨债的，如果顺利出生，男孩子出生会得唐氏综合症，女孩子出生会有缺陷，也感恩师父告诉他八月以后会有一个女儿。现在这位师兄呢心结跟烦恼都解开了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慈悲。
嗯，你要叫他吃全素的。嗯，
啊，他吃全素了师父。
嗯，因为现在在末法时期啊，吃全素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代表一个人的心啊，还有他身上干净不干净，代表他的那个身体和他的灵魂都是有关系的。一个人身上不干净的话，
啊、
你说灵魂怎么会干净呢？对，
是师傅
啊，
对对对，
啊，
嗯，那师傅啊，弟子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师傅您看啊，有的女同修呢怀了孕，孩子呢突然没有了胎心，她特别伤心。其实呢，他也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慈悲让他这个讨债的提前化掉了。如果生下来，也许会有许多的疾病，会让他这个为这个讨债的孩子操心花钱，是这样吗？师母是这样吗？师傅？
嗯，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。
嗯，
啊、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个故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以后可以把这个故事去告诉人家。有一个在当地的过去的古时候，有一个当地农村的一个中医，一个医生非常善良，哎呀，帮人家看得非常的好。但是他三个儿子呢都有毛病，
嗯，
啊，一个嘛腿没瘸腿，一个嘛不会讲话，啊，还有一个脑瘫。啊，三个儿子现在在家里，他就天天求，人好得不得了，好得不得了，他天天帮人家看病啊，而且修桥铺路。啊，最后啊，一个儿子啊被雷劈死了，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掉在水里淹死了，还有一个着火的时候烧死了。哎呀，全村的人都为他祈祷说：“哎呀，老天怎么不长眼呢？为什么把这么好的啊一个医生的孩子啊，就是这么善良，这么修桥铺路，帮人家看病啊，不计报酬啊，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把他三个儿子都弄走了？”结果后来他太太做了一个梦。天上降下三个麒麟，结果就是告诉他，菩萨在梦中告诉他太太，就告诉他夫人说，因为你三个儿子，因为是你的前辈子祖上缺德，让他这辈子来讨你们家债的，否则会把你们家全部的债就是全部讨完，而且把你们的命还弄掉，就是因为菩萨，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善事，所以天上降下三个星真的麒麟，把这个人提早夜报，把他们报完，让他们走了。
嗯，
他们来就是等于他们来要债，提早要完，他们走了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你可以告诉他，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
明白了，师傅。那师傅啊，就是其实根本原因是他学习学佛修心，菩萨看到了未来，所以呢，菩萨慈悲化解，孩子就没有胎心了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而已，是不是这样，师傅？
这个问题我要看图腾的，但是呢，对你这个解释，针对某一件事情，我并不是苟同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世界上只要有因就有果。
啊
啊，并不是指他这个人。对不对啊，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，人拼命想追求的事情，实际上菩萨有时候不给你倒是好事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吗？有一个人跟着现在一个要出事的一个副省长，我是看到这个案例的， 跟着他，跟着他很长时间，结果这副省长他贪污了，他不停的要想把东西给他，他就他本来想拿，他非常想拿，非常想拿，因为他太太跟他丈母娘都念经
啊，
结果后来他就不要，他就要不到，不知道为什么副省长后来不喜欢他了，把他降职了，好了，他成功了。现在这个副省长出事，一连串的人全部出事，你看他反而升到这个职位了，副省长职位了。我就讲给你听一个道理，你有时候不知道，你当时当然这么领导给你这么多的东西，你哪能不要啊，你哪能不开心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你看不到未来，你不知道的。就像很多人说，人家飞机都准时开了，谁都上去了，怎么你拉肚子就上不了飞机啊？好了，他失事了。
是师傅，
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
啊、
嗯，
就这样。
啊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
像您刚才说的，我们有的时候就心里就会很想得通，但是有的时候突然间就想不通了，明明就是同一件事情，就为什么我们人就会如此反反复复的没有常性？
这就是人的毛病，因为人本身是生活在这个无常的世界里。所以菩萨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空间是无常的，听得懂了吗？无常就是没有长久的，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事情嘴巴里说的再好也是没有长久的，就是说再感动的人时间长了他也会对他也会不好的，所以夫妻就会产生这个问题，孩子跟父母亲也会产生这个问题，因为人会变，所以人的心就叫无常心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啊，就接受这样一种就是我们的人的一种本性的毛病，另外再不断的去改正它。
对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接受它的这种啊这种根性、
嗯、
因为你是人，你必须到了人间就会长寿啊，生老病死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你只要是有肉身你就一定会生老病死，但是你如果在用肉身在修为的当中，你能够用境界脱离了你的肉身的这种缠绵，那你很快你的境界脱离了，你的肉身也会脱离。
嗯，
哇，这个是很高的理论的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就每天多看一篇白话佛法，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境界。
对，非常重要、
嗯、
你要看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都很好，
好，
越一册比一册好、
嗯、
明白吗？
明白师傅，都很好。 嗯，
嗯，
谢谢师傅。感觉就是在逆境中修心比顺境中修心就是心更诚、
嗯、
也更能精进、嗯、就是在顺利的时候经常就有一种惰性，念经也比较浮躁。
嗯嗯，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人，人跟菩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，人容易受到时间的影响，所以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而影响他自己的修行行为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常变。一个人如果能够不变他就是佛，如果人经常变的他就是人，就是众生。你去看了，越是变的人越会倒霉，你比方说家里不变的话是不是就家里比较稳定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家里经常吵架的话，你不稳定的话你是不是就麻烦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你生活在一个家庭爸爸妈妈离婚的家庭当中，那你说说是不是你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一种不安定的环境当中啊，然后到了你自己了你又开始不安定了，你变好了，你越变你越糟糕，我可以告诉你变没有几个变得好的，都是变得越变越糟糕的，听得懂吗？你比方说很多人换单位也是的，换到最后还不如第一个的，你换老公也是的，换到最后还不如嫁的第一个老公的，对不对啊？
对
的。这就叫道理啊，因为这种东西要靠自己的智慧在世界上活着的。有时候你要知道啊、一个人能够坚持能够稳住，它就是一种定力，所以为什么定力之后就会产生慧力呢？你有智慧了，有智慧你说什么事情办不成啊，就是因为你现在定力不够，所以你就没有智慧。所以举个简单例子，经常摇摇晃晃左摇右摆的，今天这个点子明天那个点子的人，你说这个人能够发大财吗？这个人事业上各方面的仕途上他会好吗？他大不了就是一个人家说这个做 sales 就是做种销售员，嘴巴去吹好了，去卖好了，去搞好了，啊，天天变， 啊，这个不行找那家，那家执行保证，人家有本事的人就是一两家，人家就稳到今天，跟人家关系搞搞好，人家稳到今天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这就叫道理啊。
就是要用定去克服这种变。
定力是最重要的，所以女孩子为什么台长不大喜欢呢？因为女孩子也好，男孩子也好，年轻人我不大喜欢，因为我喜欢年纪比较偏大的，他们不容易变的，你明白吗？你像身份证一样的啊，你在五十岁之前的话，他都要叫你换的。你到五十岁之后，你的脸不会变了，基本上就是脸到底了，听得懂吗？年轻人会变脸的，所以感情也会变，生活也会变，什么都会变，你谁靠得住啊？你说年轻人你靠得住吗？他跟你讲的话，你们小青年谈恋爱，今天说海枯石烂心不变的，明天又去跟他海枯石烂了，什么是什么海啊？这心中是海，呵呵，什么石头啊？烂石头啊？我看胆结石啊。呵呵呵
那个就是当修行的诱惑特别多、难度很大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如果就是能定下来的话，他的收益和有功德也是更大的？
那当然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人刚刚开始念经的时候能定下来心来，那好好的念经，那是多大的收益啊！所以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念经的时候，菩萨都来的，因为他纯呐、啊，他心诚啊，菩萨、啊，你救救我啊！我好好念经啊，我开始了。所以为什么师父经常跟你们讲啊？一年佛在学佛，一年佛在眼前；学佛两年佛在天边；学佛三年仗着佛卖钱。
师父开始。末法时期，那时间真的很紧急。从发生病状到手术这些难，在只是难，大概两个星期，我们就失去了一位师兄。如果这个情况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需要注意在哪个方面注意一些什么呢？
你是不是跟你这个刚刚打通电话的那个人时间待得太久了？你怎么讲话跟他一样？我听不清楚啊。
你讲的是我第一次打电话。啊，所以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需要在哪一方面注意些什么？因为是末法时期，时间啊，这时间真的很短很紧。
对，注意什么？注意时间，好好的把时间保护好，每一分钟都要脑子里要有菩萨，每一分钟都要有佛。每一分钟都不能浪费，脑子里时刻想着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功德，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浪费自己生命，天天想做一件事情。你像师父现在在做这事情，我就是在弘法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哪怕是种个菜，去拿个东西，说我这是做善事，脑子要想我这是也是跟佛法有关系的，就要这么想，不停的想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以菩萨的方面去想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对，嗯。
啊，这样我们好好跟师兄们一起分享，叫他们把，叫我们要注意，在之前的年每个都要注意哦，在想法、念头、全部行为都要改好自己。
对，就是时刻、时刻要提醒自己，哎呀，我今天看电视又浪费时间了。我不是应该做菩萨的事情，我不应该这么看的，我浪费时间了，就这样的。哪怕讲的不好听点，你哪怕在洗脸的时候也想快点洗，我马上要念经了，否则我这个洗脸都是浪费时间，就是这样的呀。
嗯、
明白了吗？
对，明白，师傅啊，除了念经学法身，阅读百万佛法，算不算是我们必须注重的一个环节呢？
要的。现在我告诉你，白话佛法是许愿念经放生的基础，我今天明确告诉你们。你现在学心灵法门，你想用这个三大法宝，如果你不会白话佛法，你就没有了基础，你做这三个你就做出来效果不好。为什么很多人用这三大法宝不灵啊？没有佛法的基础，你就修不好心，你就不能许好愿放好生念好经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到，
好了。
所以念经方法这个是我们提高了我们的自身的境界，所以我们的念经学发生的时候也会提高嘛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。啊，明白，感恩师父。
师父，您在您在马来西亚法会开示过这么一句话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这就是缘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，来指导我们学佛修心修行，而不出现偏差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就是说 叫人不要去怨啊，不要去怨天怨地。其实这个世界上种什么啊，种什么种子开什么结什么果，对吧？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，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啊都是一个缘分啊。今天你有这个缘分你要珍惜，实际上你珍惜了这个缘分就成熟了，你不珍惜这个缘分就不成熟。比方说今天人家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你珍惜他了，你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你都不知道今后将来他能帮到你多少。如果你不珍惜，可能这个朋友就没了。所以当你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好安排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啊珍惜，你会珍惜跟朋友的感情啊，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啊，然后你会珍惜每一个地方啊，我不要轻易离开啊，我不要轻易离开这个法门，轻易离开学佛啊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我现在学到这个佛法了，我开悟了，我明白了啊，这是我最好的安排，因为他知道他还有一点时间，他可以让自己的一生转危为安，他不会在人间的这种污泥浊水当中沉沦啊和堕落。所以他只要开悟，你就是叫返璞归真，你只要能开悟，你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所以把一切都视为这个世界这是最好的。今天给你吃的饭，突然之间大家都在抢，你不抢，最后呢你就没有吃。而且呢啊，上次有一个人啊，有300多人这个食堂啊，后来都是中毒，食物中毒，有好几个人就不跟人家抢啊，抢到后来饭都菜都没了，饭都没了，他没吃，他只出去买面包，人家都中毒，他就没中毒啊，啊。
嗯，
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嗯，
今天让你婚姻失败了也是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啊，我这么倒霉还是最好安排，因为让你知道人生苦啊，人生难得呀，对不对啊？台长母亲这么小，台长13岁的时候母亲就走了啊，过去我在1岁到13岁的时候我也是享受着天人之乐，我也是开心的不得了，我觉得自己也是啊，这个好像从来就觉得没有什么人间有什么苦的，非常的非常的开心享受的。等到妈妈一走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爱的人走掉了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了。你说说看，这个不是一切是最好的安排吗？如果不是从小就懂得这些道理，你今天可能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去弘法度人的人呢？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
当时如果人家跑过来一个人说啊，你妈妈死了，这是最好的安排，你可能要抽他，对不对啊？
是
啊，但是你自己反过来想想，这不是最好安排吗？很多女的一辈子被这个老公抽啊、弄啊、抢啊、弄啊，就是在家里吃苦啊，她就忍耐忍耐，她一直想这是啊很苦的，这是也是个安排，结果到最后啊，老公跟她离婚了。他又说这是最好的安排，没想到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，这么好的人，就是因为他老公的一个边上的一个男朋友一直喜欢他，看上他，等他老公跟他一离婚之后，他就娶了她，他们就过上幸福生活，那难道不是这是最好的安排吗？
哦，
啊，
明白了明白了，好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，谢谢您。
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很多人啊去很多人去找巫婆啊，走火入魔了。他如果不走火入魔，他会找到台长的啊。
是
啊对不对啊，他找了巫婆好了，鬼上身了，他才知道哎呀卢台长救救我，那他找到台长之后，他不就是最好的安排了吗？
是的是的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是我自己如果今生不遇到台长，知不到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真的是这样、
啊、对不对啊？你不被人你钱不掉过的话，
对对，
你从来不知道怎么样当心点皮夹子的啊！你要不是动个小手术把你的烂胃拿掉，你还不知道人要吃开刀吃苦头呢，这不是这些、啊、
是的是的，
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好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我在白话佛法里面有听到沉着冷静啊、请师傅再开示。
沉着冷静都听不懂啊，沉着就是不要执着，沉着的人他不会执着、
嗯、
执着的人不会沉着啊，听得懂吗？嗯，
好的，师傅啊，就是在白话佛法里面也是有提到冷静， 是不是啊、我们在渡人的时候是需要冷静的？
怎么样，你跑过去跟他打架，你信不信啊？啊，心灵法门你信不信啊？你这不叫冷静，听得懂吗？冷静就是好好跟人家讲、
嗯、
人家就算讲出来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，你也好好跟人家讲，这叫冷静，听得懂吗？碰到什么事情不着急，明白吗？
啊，
就是说是否碰到事情，我们经常会着相，执着在事物表象，不能自拔。请问如何可以像师父一样，凡事都可以从因果缘分角度考虑，不被事物表象所迷惑呢？
很简单，时刻想着自己是菩萨，时刻想着自己是佛，时刻想着、
嗯、
啊，我今天所做的，我所一言一行，我一定要像菩萨、
嗯，
像佛一样的活在这个人间。我今天在人间不是为自己活着的，是佛是菩萨。你做一件事情，马上第一个意念跳出来，我是佛我是菩萨，对不对啊？你怎么会做错事情呢？你比方说一个男的，你看见一个女孩子你还动心了，你马上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，我是菩萨，你说你还敢动吗？你今天一看板上啊，板那个电脑板上啊，有黄色的这种吸引你的话文，这种文章或者这种图画出来了，你第一个脑子跳出来，哎呦我是菩萨，你说你还敢看吗？其实就是时刻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什么话讲的，不能做错，如履薄冰啊。你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师父跟你们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什么，讲老实话就是严格的严于律己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因为现在社会就是说比较复杂，另外就是说有很多就是说诱惑，就是说像我们就是说同修之间学佛的人，如何再把心给沉下来，就是说就像您说的，就是说闭门就是空，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做，让自己的心能够沉下来，就是好好修心，好
看到事物的本质，你心就能沉下来。看到事物的本质，心就能沉下来。比方说你现在非常贪啊，你比方说你很贪吃的，你想一想，你今天吃了明天就忘了，对不对啊？吃下去今天少吃点多吃点不是一个概念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你今天非常贪女人的，你就想一想你的兄弟姐妹，再想想女人可怜不可怜啊，对不对啊？你想想看，那些男人去强奸人家的都是禽兽，都是畜生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人家女孩子多可怜，身体浑身都是病，妇科病还比我们男人还要多。你要这么去想的，你再想一想，对不对啊？有什么好的，在里边是筋啊血啊肉啊啊，一个骷髅头如果没个脸的话，不就个骷髅头吗？你这么想到底的话，你还会去做那些恶事吗？才还会去跟人家去搞那些事情吗？
不会的，师父。
对啊，现在明白了吗？看什么事情要看到底。你今天要说我一定要贪一样东西，你就想一想，等你贪到了就没了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为了贪一样儿童玩具，贪一个车，我们拼命的要，接着哭啊要，最后父母亲给你买了，一个星期全部轮子都拆光了，火车轮子都拆光了，连火车里边方向盘都拆下来，最后到哪里去了？追求的东西是空，你想到空了，你就不会再去追。
有一个同修平时说话语气有点慢，反应有点迟钝，可是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跳起来，不够定力和冷静。师父白话佛法中教导我们，碰到任何事情都要安详、平稳、安静。请问师父如何做到平稳、安静，而不至于反应迟钝呢？请师父开示一下。
其实反应迟钝的人呢，就是经常想不通的人。一个人脑子里经常想不通的人，就会反应迟钝。所以你去看好了，血压高的人、发脾气的人，反应特别迟钝。你明白吧？
哦、
你看有智慧、有智慧的人，他反应都是很快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一个要念心经，第二呢要懂得佛理，啊，第三要懂得人间的道理，苦空无常，什么事情都不是说跳能解决，啊，你叫啊、跳啊、啊闹啊都没有用的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冷静，最好的方法要懂得怎么样来解决它。 所以用智慧那是最重要。那智慧怎么来的呢？要学戒律啊，少吃活的肉，少吃动物的肉，你就不会变得像动物一样蠢了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
没有一个动物是不蠢的啊，是吧？这个狐狸再狡猾都不够好猎手啊，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好好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与同修对对象及对象的父母最近经常会有烦恼怨恨，不想见他们，是同修修心不够，还是冤结业障所致，还是同与同修身上的灵性的原因？像这种情况，
各种原因都会有，有的是跟爸爸妈妈的冤结，有的是他自己过于执着，还有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业障爆发，这种情况都要有，所以根据这种情况最好以静制动啊，随缘，爸爸妈妈不讲，不要去度，不度他，随缘啊，以静制动，听得懂吗？静能制动，所以家里吵架只要对方不讲，慢慢的那个对方也不会吵了。好了，
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国家面对自然灾害时会有紧急应急措施来将灾害损失降到最小，那业力来临时我们往往会被业力牵着鼻子走，请师父教我们几招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吧。
业力来临时的应急措施最好的方法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，把马上该做的事情往后推。
哦，
就坐在坐在观音堂里好好念经，就闭关呀。所以你去看很多很多法师啊，他们被人家啊，就是说风风雨雨的时候，他们应急措施是什么？他们闭关呀，闭关嘛，没人讲他了，没人讲他们过两天风平浪静了呀，他自己们也清静了，再重新再思考他过去做错的事情是对还是错。啊，他自己要冷静下来。实际上应急嘛，就是冷静啊，先要冷静，然后呢，让别人不要关注你啊。
哦，明白了。好，谢谢。
哎，你说枪打出头鸟嘛？啊，已经要倒霉了，你还要跑出来跳？有些人真的傻傻，有些演员，我们不讲政治吧，我们讲那些演员嘛，人家已经在讲你这个方面了，还要拼命跑出来，我没有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不可能的啊！人家吵啊吵啊，那些记者们就吵啊吵啊，八卦就出来了呀。
哦，明白了。
你不讲嘛就好了，不讲嘛就不臭啊，越吵越臭，粪坑越吵越臭啊。
没了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对不起啊，师傅打忏悔，因为了这件事，我这。犯了很大的无名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念经，跟菩萨说请菩萨原谅，那心情还是不能冷静下来。
不能冷静，就是说明还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真的，以为。你看看，我问你，你哪一天躺在床上要死了，你还会这么发脾气不啦？
对。
好了，你为什么不想到底了？想到底这个世界都是假的，你今天发脾气，明天就过了，你发神经啊，不是啊？
是啊，这很辛苦，我自己也是很辛苦，一直在强忍，可是忍不到，真的很辛苦。
啊，忍不到就出去走走，
嗯，
再忍不到就自己想想办法，跟人家聊聊，再忍不到到观音堂来念念经，那不是可以啊？方法千百条呢，对不对呀？
对的，
啊，台长。
啊。
啊，你好。
嗯。
啊，请您开始，什么是静观？然后在生活的。例子里面还有在同修之间在公修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学静观？
静观两个字有很多种，首先我问你，你是哪个静？干净的静还是安静的静？
安静的静。
啊，观就是关门的观，是不是啊？
观看的观。
嗯，明白了。现在你讲的是这个静观，我就讲给你听。首先你要记住，它是修一种修炼，这种修炼呢就是说有点像自己内心闭关一样。
嗯，
明白吗？静观什么意思呢？叫你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用门关起来，用你的心门关起来来看，这就是菩萨的看法，叫静观。实际上这叫什么呢？就是说你把世界上看成都是假的。
嗯，
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这个世界上 你安静，你静下来看这个事情，你会冷静的看事物。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争可以抢的，因为它都是假的。
嗯，
是这个概念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太有。
所以学佛人，如果你安静的把自己修心修好了，静下心来好好的观察这个世界，你就会觉得这个是一片虚无和一片空无所在的幻梦幻醒之中。
嗯，
全是假的。
嗯哼，嗯哼，你说
你讲了，我讲完了。
好 OK， 像比如好像在共修会里面啊，有时候可能两三个同修之间他们有一些意见
啊，
那么其他同修是做第三者在旁观。
嗯，那这就叫静观呐、哎，你们就会瞎理解、
啊、
这叫静观呐、
不是在我们在旁边看的话，我们不参与，就是也不要去有什么想法，也不要去就是静静而阿弥、那些事是他们发生的事，我们不去参与，也不去想，也不要又有那什么意见，说这个对还是那个对，这是静观的意思吗？
首先我告诉你，看见别人有意见了，
嗯，
有两种态度，
嗯，
就跟一种是自修，自修的人管自己，可以用这种方法静观，
嗯，
啊，我就是说静静的。自己修自己的，人眼看世界，这个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所以看着别人你会心里发笑啊，这个人真的还为名为利。那台长就是经常有时候啊，看见人家在为名为利争的时候，我在边上想想真可怜，为了争一点点的名的利啊，一句话马上脸会红起来的，真的很可怜。这些人有时候在社会上一句话根本跟他没关系的，人家讲到他了，或者带到他，让他自己感觉到他是在讲我。实际上，你完全不必要去做这方面的遐想的嘛。
嗯。
他马上就脸红起来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所以这样的人，就实际上就是他的心锁没打开，心门没打开，他安静不下来，所以他也看不清这个世界是真实性，是虚幻的。所以要用静观来看，就是保护自己，自修自得，那么就阿罗汉果，听得懂了吗？那么还有一种，看见人家在吵架，我是菩萨，我来救人的，我不能让他们吵，我要让他们明白，就跟他们讲，你们现在先把意见放下来，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好好念几遍经之后，如果还想不通，你们再吵。你看几遍经念完之后，他们还会吵吗？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
要不要救人呢？
如果另外一种同修是说 OK 在他们背后，我们在讨论刚才这个同修应该怎么样，这个同修不应该怎么样，这个同修不应该说这句话，若是这种想法，
这种想法没什么错。如果你本身不是带有一种恶意的，只是善意的，让自己能够经过将来不要犯这些错误，你可以讲。如果你是有意的批评别人，那就不能讲。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为什么还讲给人家听？
其实身业或口业方面，我们已经刻意的去注意了，就是好多时候意业方面管不住，不知道怎么就跑出来了。
啊，那意业就是比较高境界了呀，因为你已经守五戒了，这五戒你看就比较低的，这五戒里面没有意界的呀，没有意念的呀，听得懂不啦、
哦？
也就是说、这个最起码的要守五戒，那么意念犯点罪呢，还好一点。明白了吗？毕竟他是意念当中还没落实到行动嘛，啊，比方说想去做坏事，结果没去做，那么这还没有到行动上，但是呢在阴曹地府你已经属于犯罪了，犯戒了，
嗯，
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看看最近网上不是有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夏天，他们两家对不对啊？他就是住在他隔壁，住在他隔壁他就老想去到人家房间里去，老想去，那么那个时候就叫犯意念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如果这个时候犯意念，学佛了，把他克制住了，不就好了吗？因为他不学佛，他每天想，每天想，想到最后有一天，他跑到人家房间里去，好了，对不对啊？去猥亵人家了，接下来嘛，抓进去了，手铐铐进去了。
嗯。
你看看，他自己都后悔， 神经病啊。
嗯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
嗯。
就是说从思维到行为是有个过程，但是如果你想不要有行为的话，你首先不能有思维，因为思维久了也会有行为，所以你要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坏事，开始的时候就要特别当心。
那我们比如我们努力去做功德，但是呢很努力的去做，但是呢是不是会因为缺少了平常心和平等心，从而容易产生了功高我慢和产生了短期激进的情况。
嗯，会的，这个都会的。
嗯，是吧？
短期激进嘛，讲老实话，刚刚呢叫初始心，很激动、
嗯、
很感动的时候，
嗯、
初始心、
嗯，
它会帮助你呢精进。但是到了后来呢，慢慢慢慢，初始心会没有的，那么就有点懈怠了，就不好好努力了。
嗯、
所以这种人很多很多，所以这种呢也是要好好的防止，要当心的，明白吗？
嗯。也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平常心和平等心修起来，基本上这个情况就会减小很多，是这样吗？
嗯、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
嗯嗯，那么还有就是有了其他几心之后，如果要是缺少了清净心，是不是难以精心精意在物的上面有质的飞跃？是这样吗？
是啊，是啊。所以一个人的把自己的心弄得安静、干净。对不对啊？两进之后呢，你当然会有非要的进步了，嗯，好吗？
嗯嗯。那么清净心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？我们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了清净心？就是很多师兄都挺安静的，在家里就坐着，还有很多师兄呢也要面对就是外面的就是一些社会吧，也、
嗯、
也是在还账的状态。
还账的话也要清净呀、啊
就是，
人不清净的话不行的。
嗯，
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一些问题我在书上都有写的，你最好多看看好吗？
嗯，好的。
啊，因为、
嗯、好的，
因为你要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、
嗯、
我每一个佛教的句子我都解释半天了，好吗？
嗯嗯，好的。那好，感谢。
总的来讲、
嗯、
总的来讲清净心就是把自己的心啊、
嗯、
不要受五欲六尘的所染。
嗯，
那你就能清净了啊！你只要心跟着外界一起烦恼、
嗯、
啊，一起狂躁，一起呢，那、
嗯、
搞啊弄啊，那你就这个心就永远不能清净。并不是说我今天很安静、
嗯、
你坐在那里很安静的话、
嗯、
你心里定不下来，还在想东想西、
嗯、
那叫清净吗、
嗯、
明白了吗？
嗯，对对对，
不
啊，
你能不能给我提点意见啊？
提点意见啊？
对。
嗯，我看你，我看你呀、啊，就是左摇右晃，脑子有时候被人家讲的不清楚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明白吗？
哦。
嗯。
对了，师傅。
自己
是的，
自己被人家就是说，有时候人家给你提供些信息啊，跟你讲些什么话，不要完全当真的。而且呢，很多事情呢，讲到是是非非，就不要往心里去，听得懂吗？
哦，师父，我记住了。
学佛跟做人一样，学佛跟做人一样，学佛要干净，做人也要干净。你自己干净了，你就不怕人家讲了，明白吗？
记住了，师傅。
嗯，对了，嗯。
嗯，啊，记住了，师傅，我确实是这样的，最近感觉自己好像心神不定。
对。
虽然每天都在念经，但是我感觉自己效果不是特别好。
对啊，心神不定，
心
定不下来，人就静不下来，静不下来的人就不容易清静，所以人要学会清静，就必须安静，听得懂了吗？
啊，听懂了，师傅。
嗯。
就是说是有师兄发现一个规律啊，就是晚上睡觉前意念如果清净的话，比如看白话佛法等等，就很容易接到菩萨的气场或做到飞起来的梦境。相反，意念一旦不清净，很容易梦考一大糊涂，引来很大的业障。请师父开示几句，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守住意念呢？
平时守住意念就是如履薄冰，脑子永远不要放松。明白了吗、
嗯、
很多人很当心的、嗯、比方说这个女孩子她特别守贞洁的话，她看见男人她就回避，明白了吗、
哦、
比方说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特别怕人家说她偷东西，她看见东西她就回避， 凡是一看见东西，我们这叫避嫌。啊，这个人比方说在钱的方面自己靠不住，看见钱他就跑开，对不对？这个人知道自己嘴巴守不住，看见人家一说闲话马上离开，不要去听。那这就叫完全要自己克己，克住自己，你才能恢复什么克己复礼。其实这个礼仪并不是代表礼仪，其实代表你所有的做的事情，明白了吗？你要克住自己，你才能严于律己，把所有的事情才能做成。所以知道自己哪方面不对，就要开始学会避开哪方面的人和事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
你还讲过十因法，那里面就是因心归境和因意收念，您能稍微讲两句吗？对吗？
因意收念，根据自己的意念来收取，把自己的意念收和放。比方说，你这个意念出来是好的，你赶快放出去；这个意念不好的，马上收住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现在脑子里想，在马路上你看见，哎呀，这个帅小伙子，哎呀，这我要是老公像他这样就好了。一想，哎呦，不对的，我不能这么想，马上把他收住。哎呀，菩萨对不起，一句七佛灭罪真言就可以了。对不对啊？如果你一看这个好的，哎呀，我真应该帮助他。哎呀，我这个人真的，我这做功德不够，我还要帮助他。来来，我现在先去跟他谈一下。那你就放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因需收念嘛，啊。
好的，那因心归境呢？
因心归境，因为你的心在想，对不对啊？你今天想的不好的烦心啊，你马上就要用自己的意念来把它挡掉。比方说，你现在心烦的不得了，我怎么看见谁我就心烦，我就不想跟谁讲话。然后呢，你就用自己，因为你的意念当中出偏差了，你就心想：哎呀，用意念来控制这个心吧，用心来控制意念吧，都是一样。哎呀，我不应该这样，人家也是很可怜的，人家今天大家跟我一样都是来上班的，我为什么看他看不顺眼呢？我自己也不好啊，那也有人家看不顺我的眼的吗？
嗯，
你是不是就把这个意念就改变了？
是是
啊，你是不是改变自己的意念，你的心不就收起来了吗？否则的心就抛出去，就乱伤人的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的意念不好的话，你接下来人家跟你讲话，你会给人家冷冷的话的，你会给人家很难听的话的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对，是的。那时候我心静不下来，是因为我根基不好呢，还是因为什么呢？
人间烦恼多，根基，
嗯，
根基跟这个跟自己啊今世的修为都有关系。一个人心静不下来的人修不好心的。
对。
我告诉你，像你一个女人唧唧哇哇的，我告诉你根本成不了菩萨的。好好的改毛病，改到你晚年自己越来越城府越深，慢慢的很安静很拘谨啊，话少，整天的啊就知道念经。那这样的话跟菩萨一样了，不闻天下人间事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你自己好好修啊，你不能，你要知道心静不下来，就是人间的事情想的太多了呀。
嗯嗯嗯。
听不懂啊？
因为我看白话佛法，反正就是觉得好像心静不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境界提升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阻碍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呀。
你境界提升不了。你就修不成，你求的菩萨就不灵。
嗯。
我问你啊，人家跟你讲话，
嗯、
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么心不在焉的这么讲话，你听得清楚不啦？你是不是叫他还慢点、
嗯、
慢点、慢点啊？人家跑过来跟你慢慢的讲、
嗯、
这个事情，你看看能不能啊，我们这么做啊，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一下？你说哪个？
他要是说太对了，我就是不太能这么慢慢的讲。
什么叫不太能啊？锻炼改变。
我练练啊，嗯。
什么叫练练啊？我告诉你，坚决改变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样东西是一个人过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，他最后犯罪了，抓进去了，跑到监狱里，进去的时候还牛，还给他搞，最后呢，老老实实，什么不能改？
嗯、
我问你，什么不能改？吃苦头，吃苦头才会改， 说明你还没吃住，还没吃足苦头呢。
不不，我不要再吃苦头了，我不要再吃苦头了。我现在闻到佛法了，一定改好自己毛病，不能再吃苦了。
好好改毛病了。
好好。
因为白话佛法，你提到心浮得飘、清净得定、心定得生道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心浮得飘。
对啊，你心浮动了。你不是就是飘了吗？
啊，
对不对啊？
是。
哎，好啦，还有呢？还有一句是什么？
心定得立定，心定得定，心定得生道。
啊，对啊，心定的话，你就是静下来啦。你说说看，你定的话，你是不是生静下来啦？你要是定下来的人，是不是得道啦？
啊。
你说说看，你乱七八糟的能得道不啦？你人定下来了才能得到，这还听不懂啊？
是吧？明白了。
那师傅就是上次您解释的这个《白话佛法》第五册第二十篇。宇宙那个是我看看啊。就是实际上用心的人做任何事情就是个寂静的寂字。这个寂字呢，所以就是学佛修心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心修好了，他就能把娑婆世界的很多物质变为寂灭，是寂静的寂，灭掉的灭。师父给大家讲寂定于心，寂是什么？就是寂静的寂，定于心就是要安静。一个修心的人如果能够安静的话，主要是从心开始出发的。为什么很多人修心修得不好？因为在生活当中他本身就是一个定不下心来的人。他想要寂静，他才能定下心来。所以叫寂定于心。我们说寂灭，如果一个修心的人在心中能够定下心来，他的寂一定是很重要的。我经常问修心的人，你的心是不是全部集中在一个点上？
寂灭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把心啊，把心归拢起来，归拢啊，收在一起，收在一起，
对，
把他心收起来，不要太散乱。你看很多人精神不好的，为什么叫分裂症啊？因为精神散乱叫精神分裂症，明白了吗？聚就是把它聚在一起，明白了吗？
灭了，
灭了什么？聚在一起，不要有这个念头，安静下来，把这个念头都灭掉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
我问你，法师打坐，对不对啊？Meditation， 他们首先把脑子里全部杂念去掉，就叫聚。然后修行坐在那里时间长了，无我了，无人相了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了，连自己都找不到了，是不是聚灭了？自己都灭掉了，没了。那么这个就叫超脱你自己人的境界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终于明白了，师傅。后来我当时又看书看了半天，还是讲不明白。太感恩师傅您了。
你们这些孩子，你们这些孩子都是有文化的，不是像过去老妈妈老婆婆念经修心的，有口无心的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，会研究佛法，它是哲学。啊，我们伟大的佛陀，他这个是教育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
佛法教育人的，好了。
师傅，你上次教导我了，我们了守戒的好方法，那我们要修定力，有没有好的方法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修定力跟守戒也差不多，最主要什么事情，碰到事情先要冷静，就会有定力，静而能生定了。对不对啊？啊，你一个人戒能生定，但是呢，静也能生定。碰到什么事情，先给自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倒过来数，反过来数，数到自己冷静下来就可以了。有时候牙齿咬了很难过，啊，气的呢就想发疯的时候，一二三四，数完了十再发脾气也可以。啊，对不对啊？给自己就是下个定律，实际上你数到一百的话，气都没了，因为人家气不会在你心中停留很长时间的，气就是一种气场，气场走过了就没了，就像乌云一样的，过了乌云过了就今天就出来了呀， 你摇得住牙、
嗯、
啊呀太阳怎么没有了，哎呀被子都不能晒了，乌云啊，乌云一会儿就过了呀，那太阳不就又出来了吗？
哦，
哎，
哦，年轻佛子如何增加自己的定性呢？请师父开示。
学佛的人怎么增加自己的定性？守戒呀、啊。为什么叫戒定慧了、
哦？
第二个定怎么来的？是通过守戒来的。你一个人不守戒，你定不下来的，明白吗？嗯
嗯，
守戒的话就是要经过很多辛苦的地方。对不对啊？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啊，这是要懂道理的。人家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你要好好帮忙去做了，啊，你这样的话就慢慢守戒了嘛，啊，不该做的不能去做，那么你这个人就增加这个定力了，因为你经历的太多了，你什么都懂了，你就会定得下来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谢谢师傅，那可不可以专门针对定性问题跟菩萨许愿念心经呢？
其实都可以，其实定力嘛，我就跟你说，你戒得好，你自然而定啊；你修得不好，想定也定不了啊。所以你看别人很稳扎稳打的做事，这种人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年了，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个性了、
嗯，
做事情要么不做，一做就很认真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嗯
嗯，是是是，
就是六度万行中精进，后面是禅定，如何理解这个次第？是不是一个人只有精进了才能达到禅定呢？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那是啊，你这个是说成正比的呀。六度万行也是你在做，也是你在修，对不对呀？然后你等你修到已经能够控制自己了，守戒了，那你的禅定就开始有了呀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很想发脾气，你突然之间能够不发脾气，是不是你因为守戒了？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
然后我们定啊，
那这就是
戒能定嘛，戒之后能定，
戒能定，
啊，定之后才能生慧嘛。嗯。
喂，师傅您好。
你好。
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师傅。弟子在观音堂接到了一个意念，说禅修是智慧的基础，但是我无法在观音堂念经时集中精神，所以想请师傅开示要怎么修这个定。
怎么修这个定啊？你要记住了，碰到什么事情，首先要。我们经常说要定下来，心要定下来，那你定不下来，说明你的定力不够，定力不够缺少戒律，听得懂吗？第一，要少说话，第二，平时不该想的就不要去想，这就是戒律，有戒才会有定，明白了吗？定得下来才会有智慧，所以叫戒定慧啊，这个菩萨早就告诉我们的好方法了。所以你必须守戒，你不守戒哪来的定啊？你告诉我呀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嗯，因为有时又上次我有听到观地菩萨就跟我说就要守戒律，然后
看见不啦？
可是我很多就是很多时候都搞不清楚状况。
很多时候都搞不清状况，你就是没守戒律，听不懂啊？
对，就心很不定，然后在观音堂念经时就很乱，就想要出去、
啊，很乱的，很乱，想要出去坐不定，站不定。
对对、
啊，
坐不停。嗯。
属猴子的你啊。
啊，我不是属猴子的，但上次师父有开示过，说我是那个孙悟空的一根金毛。
哦，怪不得。
对，然后就
坐不定，站不定。
然后脾气也特别，就特别倔。
你说好不啦？一个女孩子脾气倔好不啦？
不好，但经常生气。
要改不啦？
要改，正在改，不然会被菩萨骂的。
对呀、啊，你丢脸不丢脸呐、啊？你是个人呐、啊，人们毛病马上就改掉了呀，对不对呀、啊？
对。
什么改不了吃什么，知道吗？什么改不了吃屎啊？是狗，你是人。一改就改掉了，所以经常改不掉的，你就慢慢接近动物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听得懂。
屡教不改就不行， 明白了吗？
哦，师傅，然后我听到这些的，有时候会听到菩萨说的话是真的吗？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就觉得要发疯，还是就很奇怪。
想想看啦，快要发疯的话是菩萨在你身上吗？
啊，不是，就听会接到好像菩萨的一些信息说就大概都记不得了，因为说了就忘记了，所以
大概说什么？你告诉我
菩萨
大概什么意思？
啊，菩萨大概说就菩萨就很有，我觉得菩萨是很有礼让精神，因为有时候我给菩萨就上香的时候，菩萨会跟我会问，我就会有一个意念说要给哪一位菩萨上香，然后菩萨都会说啊，又给观世音菩萨上香还是给南京菩萨上香，所以我就觉得菩萨都有很礼让精神。然后菩萨还跟我说不能就当菩萨是要当就二十就24 hours 都要当菩萨，都要当菩萨，不能有任何的休息的一些时间。
啊、你要当菩萨，你就24 hours， 对不对呀、啊？
对
啊，你就是24 hours， 你都要做菩萨，你不能说我做23个小时菩萨，做一个小时小偷啊，坏人呐、啊。
嗯，
对不对呀、啊？菩萨就是告诉你，你要做菩萨，你就像菩萨的话讲话，动菩萨的思维，
嗯，
做菩萨的事情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
好了。
然后菩萨还说就，就因为有时候，可能昨天就没有去观音堂请安，然后或者前天没有去观音堂请安，然后昨天我去给菩萨请安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虽然就如果太累还是什么，每天至少要去跟菩萨请安，就这么说。
啊，那就是护法神通知你了。像你这种人，一天不请安，你可能又要脑子坏掉了，又要不做菩萨，又要发疯了。而且你这个人发起疯了，还要发癫，叫疯疯癫癫。
对，很菩萨就对我特别严厉，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怕。
什么？
就不能
你现在时间长了你就不怕了？
啊，不怕了，现在还好，
啊、
就正常了。
啊，正常了，你现在是老油条了，我看你、啊。
师父，佛陀当年传授给罗侯罗树息观来对治散乱的心，那请师父能否慈悲给我们开示一下树息观呢？
树息观很简单，树不是要。不是一二三四的数，它是数的意思，数你的呼吸啊，听不懂啊。
嗯。
啊。
嗯。
啊。
就是要喂，师傅。
啊，数你的呼吸啊，笨、
哎。
啊。
啊，明白了，干师傅。
什么数息
观？对不起，师傅。
啊。
那我们在心散乱的时候，就是要静下来。
对
呀、
啊，就
是
听到，就是听自己的声音呀、
啊。哦。
明白了吗？因为他是对治散乱的心的呀。
嗯。
简单的数息法，就是让你心中要平静下来，要安定下来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他是禅修的一种啊。
嗯。
明白吗？眼睛闭起来，你开始的时候可以数数自己的呼吸，实际上就是让你注重自己的内心。对不对啊、
嗯、
吸是什么是呼吸，然后你就一二三四五六这么去数呼吸、
嗯、
数呼吸也叫做数息息禅，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那么其实他就讲给你听，就是数息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
嗯。
师父，多善动身息息观是什么意思啊？多善动身数数学的数息呼吸的息观观观的观。
树息观前面几个什么字啊？
多善，多很多的多，善三步的善，动身
多善，众多善啊，多是多少的多，散步的善
啊，
众生啊，
众生啊，
树息观嗯、
啊、对，
多善众生就是散呐、啊、散念呐、啊、杂念太多的众生啊。树息观就是你要自己啊，想到自己啊，反观自己啊， 竖膝观嘛，就是说你的一呼一吸啊，实际上这就是形容你的一举一动啊，这还不懂啊？好了。
啊，明白。当内地时，我们可不可以用心如意自己的呼吸，让自己精神自动，以达到清净的状态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这个有的呀，竖膝观嘛，就是讲这个呀。
啊，是讲这个。
啊，但是实际上。书习惯又不是真正要你注意自己一呼一吸了，就是叫你反观自身呀，反观自身的修为，然后嘛一举一动都要当心，是这个概念，听不懂啊？
啊，明白。这个是同学问的，不是我的。
不是我的，不是
我。我还没有这么高境界。
我还没有这么高境界啊。
啊，师父。弟子修得不好，请师父开示以下几个问题。弟子请教师父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我们要如何去除八字神功的恶果和孽障呢？师父白话佛法，你唱道要你唱，就是要把内心深处不好疤痕挖掘出来，忏悔掉。然后师父开示还开示过，还要我们要把不好的意识让它神对待。内心深处，让善果慢慢地把它从八字玄关移除掉。师父是不是该我们知道我们多错时就错
了？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以后这些问题写过来。哎，念都念不清楚了。
简单回
答。念都念不清楚了，我说叫你写过来，写到秘书处，他们礼拜一会问我们的，我可以叫法师回答你，没问题的。
不是台长回答哦，
你这种水平，你这种这么高的水平，我回答不出的。
感觉到台长回答比较好哦。
还有什么？
台长，
嗯，
啊，帮我开示几句。
啊，开示几句。啊。开示几句。好好学习啊，脑子干净一点，心灵干净一点啊，什么事情先想到菩萨再想到你自己。那么师父就告诉大家，一个人呢要懂得啊，这个你呀、啊、如果呢啊，这个人的意识啊，如果啊有自己的心在里面了，那么就色心啊，意识性，所以看见的东西呢，就是已经带来你自己本身的一种理解性了啊。我们看这个世界有色世界就是这样的啊，所以因为你的六根呐 啊不干净，你就会看到六尘啊。所以现在就像年轻人一样，很多年纪大的人看不惯年轻人穿的衣服啊，因为他脑子里带着过去的一种烙印。那么年轻人呢，也看不惯老年人穿的衣服，因为呢，他不知道老年人过去穿的衣服为什么好，为什么不好，所以不理解，就会造成相互的啊这个啊意见不合。所以实际上任何人吵架、做事啊不理解是最大的问题。
那就是心经中的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。亦无明镜，是不是说眼睛造业比，就是它在那个造业当中是占的分量比较大的，因为它有色界认识分别，嗯，是不是啊，师傅？
无眼界，无意识界，是不是啊？
对对。
你刚刚讲的基本上对的呀，眼界嘛就是眼的能力啊，他所看到的能力啊。
因为就是现在当下，我就感觉我的那个意念。就是起不好的意念，就是很多时候都是从那个眼
对呀、
啊、眼里面出来的。
所以我叫，所以叫你们不要看了，少看了。他就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、
嗯，
就是叫你们眼睛啊，无眼界乃至眼界是什么？眼睛的能力所见到的范围啊，意识界就是你想象的范围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眼睛很多东西，你眼睛不看到，眼不见为净啊。你看到了之后，你是不是会烦恼了？讲给我听啊。
对对，然后一看了，然后那个就是脑子里面就开始就是各种的那种形象就出来了，各种的那种。
过去有一个男孩子就是的，迷恋一个女孩子， 看一次照片要哭半天，难受想象，扣一次后来就不看了，这从此就没了，明白了吗？
那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可不可以针对性的祈求菩萨，就是说针对这个眼界眼识的业障呢，就是专门祈求念礼佛，或者是
眼识的业障要靠你自己来改变的，靠菩萨帮你眼睛看不见啊？啊，
这个其实
这么简单了、这个菩萨你让我眼睛看不见，你眼睛看见的东西你可以不要想不啦，实际上你看见之后不想，你就只等于像没看见一样。
这个有点难呢。
有点难，你是人，等到你哪一天像菩萨了，你就不难了。
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弟子，在观看达摩祖师的一个视频里，看到一句谚语，达摩祖师说：“看那看不到的东西，听那听不到的声音，读那不读的书，才是真理。”台长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观念这个
啊，达摩祖师说：“看看那些看不到的东西，听那些听不到的东西，
啊、
对不对啊？”啊，
听不到声音
啊，听不到的声音，
听不到的声音
啊！我问你啊，你坐在念经的时候啊，我问你啊，你坐在观音堂念经的时候，安静不啦？有声音不啦？没声音啦、
啊。
这个时候你心里念念经的时候，你嘴巴里不在念吗？你听得到声音不啦？你听不到自己声音的，听到的是什么心声？
啊，
达摩祖师的禅语就是告诉你要听自己的心声，而不是听外面的五欲六尘之声，听得懂了吗？你看看出去都是幻觉的世界，幻化的世界，你看得到这个真实世界不啦？好了，这叫达摩祖师啊，他是这个非常这个非常修心，已经这个禅宗已经非常高超的这个境界的一个宗师啊，明白了吗？
我明白了。不过他问我这个问题，他看有下面他有写他自己的看法。刚才如果他讲的不好，把他那几句才来。弟子开讲以上是教我们要如何去修修内心的东西，而不是侃侃而谈。看内心的东西，听内心的声音，和多思考内心的事物。弟子一念，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他讲了某一方面是对的，他在这方面的阐述论述是对的。对的，他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方面，一个方面他是对的，没问题的。
师父开示过，都摄六根，就是让六根没有感觉，眼睛看到了感觉没有看到，耳朵听到了感觉没有听到，还有说过觉悟，就是先有感觉才能开悟，请问这两种感觉有何不同吗？
一样啊，感觉看到的东西之后啊，你开悟，你比方说你看见人家撞车了，你想哎呀观世音菩萨，谢谢你保佑我今天能平安哦，你说你是不是开悟了？
是。
你是感觉到看见人家了，你才会有觉悟啊，才觉了，感觉了，对不对？你今天突然之间看见一个盲人，你觉得他很可怜，你就感觉到哎呀，我还有眼睛看得见。你看见趴在马路上的要饭的，你想想我今天还有饭吃，观世音菩萨谢谢啊，我很感恩呐、啊，是不是觉了之后才有悟啊？
对。
啊，你不觉得你自己幸福，你怎么会开悟啊？你不觉得自己做错事情，你怎么会开悟啊？觉悟，觉悟嘛，就是这么觉出来的呀，对不对？
那他这个都摄六根的话，就是
都摄六根有两种，都摄六根，一个是强制自己都摄六根，啊，看见美女图了不能看，看见不好，哎呦这个不行，马上警惕了，这个是初步的。耳朵人家告诉你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啊，哎，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东西，我不想听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跑过来说，台长你想听吗？我说我不想听，他什么都没跟我讲，他说台长你想听吗？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，你不要告诉我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，少听少烦恼，有什么好听的，对不对啊？ 你正大光明的说台长好的话，你肯定是当面就告诉台长了。你偷偷摸摸的把人家对我的意见跑过来告诉我，你本身就是带有一种造是非的原理在里边的，有什么好讲的？你不要讲，我跟他很多人跟我说，台长，你想听吗？不要听，你也不要跟我讲，我们还开开心心的，你不要让我现在不开心好吗？我就这样的，我到人间来渡人，我没有什么想法的，我就开开心心就好了。
是，
对不对？干净不干净？要学台长这种气度啊，气质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之前在财务法里说过，人因为过去六根造业迷惑我们身体的器官，我们一定会轮回。如果你不想轮回，就要把很难解脱的六根慢慢脱离意识，把它去除掉。请问师父，就是我们这里的六根慢慢脱离意识，把它去除掉是什么意思？
慢慢的把意识脱离，就是说你眼睛看见好的，你慢慢就脱离掉，不要觉得它是很好。鼻子闻到很香的肉，不要觉得它很香，耳朵听见人家说不好的话，好话不好话都不要去把它当回事，嘴巴脱离意识，就是说不要去感觉我该讲一定要讲，该骂一定要骂，该说一定要说，那这样的话慢慢脱离意识，你就会去除六根，一根就是说脑子里想什么，明白吗？
嗯嗯 ，OK。就是不要当着人家是真的，可以这样说解释吗？
不是把人家当着真的，就是说把人间的一切都不要太当回事，太当成真的，因为人间一切都是假的嘛。所以你当然人家说的话，并不是指每件事情你不把人家当回事，人家也不把你当回事啊。他是指的在凡凡的一个大的问题上来讲，你把人间事情不要看得太重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，好，就这样了，就感恩关心。
就是那个师父有开示过，心不随境转嘛，那时候灵不随缘转。
嗯，
那个第一句我们比较好理解，但是第二句的意思是什么？
灵啊，是灵魂的灵，是不是啊？
哎，对，灵魂的灵。
灵不随什么缘转，是不是？
缘分的缘。
灵不随缘转，这还不懂啊？灵魂那是一个离开身体、离开肉体的。才叫灵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那么好了，你如果可分成主灵和分灵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的本性是不是也叫灵啊？
对，
你的本性良心第九是第九意识当中的，对不对啊？阿摩罗氏的，比方说这个本性，如果你能够常住在本性当中，你这个灵魂永远在本性当中活着，任何缘分来了你都如如不动，是不是灵不随缘转啦？
嗯，
听懂了吗？
对
对，没听懂，没听懂。
不是，就是这个师兄的理解是说，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我们应该修的方法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外缘的话，我们也不应该去改变自己本来应该修的方法，
对啊、
这样子嘛？
对啊，他讲的比较浅一点，不是、不是单单一个方法啊。缘分来了会骚扰你的心，但是你用你的如如不动的内心来控制好自己的缘分，那不就是灵不随缘转了吗？
好，
明白了吗？
了解了。好，感恩师父开示。
师父常说心不随境转，这是不是一个定力强弱的问题呢？
心不随境转是不一个是定力，这定力怎么来的？定力就是戒律啊，能戒的人就会有定啊，戒了之后才会有定律，定了之后嘛才能产生智慧啊，所以戒定慧啊，你要想定的话，定得下来，那你必须要戒，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看。不该看的不看，不该做的不做，不该说的不说，慢慢慢慢自己就定得下来了。那么有定力的话，你当然不会受五欲六尘的所染的，对不对？
那对于意志力薄弱、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来说，如何更好的去持戒呢？
忍辱持戒啊，学会人家骂你不讲话，学会人家讲你、讽刺你、污蔑你。忍辱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让他讲好了，对不对啊？ 啊，谎言有时候就像你拿一把弓箭朝着天上射箭，因为你的心是光明的，所以像天一样的这个光明透彻，所以它箭射不到你的心脏的，所以它就会慢慢的，谎言就像弓箭一样，到了一定的高度它就会慢慢自己掉下来。所以学佛人首先要学会忍辱，忍辱才能精进，所以必须要学会忍辱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明白了。
师父，您在白话佛法里多次讲到心不随境转和无所住心，还有如如不动，学习的时候大家也觉得特别入心，但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境界所转。现实中欠了债务，日子要过，信用卡要还，父母的脸色责备天天要看，照顾培养孩子过程中烦恼升起，家人阻碍学佛，处处是压力，公司业务繁忙没时间，这些现实导致每天功课勉强完成，小房子也念不出来多少，听录音看白话佛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，为众生付出做功德的机会也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放弃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当现实的残酷无奈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保持心不随境转，保持精进的状态呢？感恩师父。
我问你，你如果只要有这些烦恼在，你心怎么能够常不？你这个心怎么能不随境转呢？你在五欲六尘里边这么沉着的，这么染着的，那你说你怎么脱离呀、啊？那么为什么法师要出家啦？
因为他放下了。
好了。
他看破了，嗯。
问题你们放得下不啦？看得破不啦？
要看破，要放下。
对呀、啊，很简单了。你所有讲的这么多的，这是人间的，只是亿万分之一的烦恼。你要是说一个人的烦恼有一亿个呢，你放得下不啦？你放不下，你逃不出这个人间的牢笼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我举个简单例子啊，在澳洲也有啊，很多人从东南亚被买过来做性奴。
嗯。
那么很多人就在里边，他就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天天受折磨，但是有几个女孩子就比较坚强。
嗯。
啊，他逃一次抓住，再打再打，打了再逃，逃了再打，他终有一次逃出来了。
嗯。
那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也这样吗？我们在天天跟自己的私心做斗争，我们天天那个贪欲在做斗争，我们每天要逃出，要离开他，要出离。
嗯。
那么有时候被抓回去了，我们更痛苦，我们精神上被打击了，对不对呀？
对。
但是你要不要离开啊？你有本事，你天天逃，你终有一天会逃出这些啊魔掌。
嗯。
我举的例子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父。
否则你就会继续在这些魔掌里面吃苦头。
嗯。
因为人的杂念、贪嗔痴慢疑，就像一个魔一样，把你紧紧的箍住，你根本逃不出他们的这个手心的。你只有用菩萨的力量，
嗯，
你要下狠心。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解脱啊？法师为什么能解脱啊？他们没有父母亲，没有孩子，没有说你过去跟你不是一样，所有想象的这些烦恼他们全都有啊。
嗯，对的。
他们现在怎么没有了？
放下了。
好了，那你放了吗？
我要放。对不起师父。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师父，觉得特别忏悔，对不起师父，修得不好。
很多人天天被老公打，对不对啊？人家劝他、
嗯、
你放下吧，还要回去被他打，还要回去被他打，天天打，又打又骂，像奴隶一样的。
嗯。
人家跟他说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公打你的时候，他已经老公，你跟他说你滚出去，不要在我身边。那你借这个机会你就滚出去了。
嗯。
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？他情愿再回去再被他打。
啊，是啊，业有时候我们会受业力的牵引。
那么好了，这叫放不下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好了，
在那个白话佛法中有讲到说，嗯，化人身为法身，在人间主宰自己的灵魂，终提到
师父是境转而心不转、
啊、
师父是让境界随着我的心转，而不是我的心随着境来转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用有限制的环境来让境界随着我们的心转呢？
境界随着心转，只有心不转才境界才会转，听不懂啊？
不是很明白。
不是很明白。比方说人家拉你出去买东西，你今天跟人家出去买了，你是不是心动了？是不是环境变化，人家拉你去买东西啊？
嗯。
但是你不想买东西，你心不动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那么人家说哎呀买啊，东西很好啊，怎么怎么讲了半天你还是不去买，那你是不是环境变得跟着你跑了？他在动你不动，那你就是还是最后没动，那最后他也不能去买东西的，听不懂啊？
哦，
他本来要拉着你一起去买东西的，如果你跟他一起动，是不是他环境变了你也变了？现在你就不去，那么连他都不能去了，是不是他外地面的环境随着你不动而不动了吗？明白了吗？我们身处人间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要学会学菩萨如如不动啊，怎么样修心？就是要心要定下来，如如不动，就是外界再怎么转心不转啊，外层再怎么动心不动啊，随缘而静。我们不要去增加自己受苦的种子，叫不要增加苦种，就是不去造那种因是最重要的。因为这个因啊是最能够伤你的，因为在造因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造因。
师父开示一下，如如不动和定力之间有什么说法？
如如不动那已经在本性当中了，定力好也是在本性当中，没有太多的变化，定力只不过代表你的一种修炼的程度啊，如如不动已经代表你修成了一种不管外界怎么起变化内心不动，叫外境动而内心则不动，这个就叫如如不动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你说就是那如果我们要经常去关照自己的内心在想些什么，我们在做些什么的时候哈，那个我看佛陀的故事里面，就佛陀曾经那个时候让他的弟子们就是去修四念住，让他们有要有专注力，然后做一件事情。那个，后来我看您的白话佛法里面啊，有好像是第十册吧，有写就是说我们不要去经常去想，去想你这个是开心了，那个是不开心了，这个事儿是对的了还是怎么样，就不要去过多的去想。那这个是不是在修行不同的阶段的时候，最后不想了，还是要一开始？要想要明白，然后最后才能达到那个阶段，是吧？
嗯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啊。
那师父，您说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经常的去，也不能说是去修四念住了，就是会经常去想这些。
你至少要自心不动啊。
啊。
你自心不动，才能如如不动啊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你自己要想啊，这个世界上，对不对啊？一切因缘都会变成因果，我今天如如不动、
嗯、
对不对啊？
嗯，
因为我有啊定力，我有没有欲望，那境界就不一样了、
嗯、
是这个概念、啊、
嗯嗯嗯，好的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
师父您在白话佛法里多次讲到心不随境转和无所住心，还有如如不动，学习的时候大家也觉得特别入心，但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境界所转。现实中欠了债务，日子要过，信用卡要还，父母的脸色责备天天要看，照顾培养孩子过程中烦恼升起，家人阻碍学佛处处是压力，公司业务繁忙没时间，这些现实导致每天功课勉强完成，小房子也念不出来多少，听录音看白话佛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，为众生付出做功德的机会也因为各种原因多次放弃，请师父慈悲开示， 当现实的残酷无奈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保持心不随境转，保持精进的状态呢？感恩师父。
我问你，你如果只要有这些烦恼在，你心怎么能够常不？你这个心怎么能不随境转呢？你在五欲六尘里边这么沉着的，这么染着的，那你说你怎么脱离呀？那么为什么法师要出家啦？
因为他放下了。
好了。
他看破了，嗯。
问题你们放得下不啦？看得破不啦？
要看破，要放下。
对呀，很简单了。你所有讲的这么多的，这是人间的，只是亿万分之一的烦恼。你要是说一个人的烦恼有一亿个呢，你放得下不啦？你放不下，你逃不出这个人间的牢笼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我举个简单例子啊，在澳洲也有啊，很多人从东南亚被买过来做性奴。
嗯。
那么很多人就在里边，他就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天天受折磨。但是有几个女孩子就比较坚强，
嗯，
啊，她逃一次，抓住再打，打了再逃，逃了再打，她终有一次逃出来了，
嗯，
那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也这样吗？我们在天天跟自己的私心做斗争，我们天天那个贪欲在做斗争，我们每天要逃出，要离开它，要出离，
嗯，
那么。有时候被抓回去了，我们更痛苦，我们精神上被打击了，对不对呀？
对。
但是你要不要离开啊？你有本事，你天天逃，你终有一天会逃出这些啊魔掌。
嗯。
我举的例子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，感恩师傅。
否则你就会继续在这些魔掌里面吃苦头。
嗯。
因为人的杂念、贪嗔痴慢疑。就像一个魔一样把你紧紧的扣住，你根本逃不出他们的这个手心的，你只有用菩萨的力量，
嗯，
你要下狠心。很多人为什么能够解脱啊？法师为什么能解脱啊？他们没有父母亲，没有孩子，没有说你过去跟你不是一样，所有想象的这些烦恼他们全都有啊。
嗯，对的。
他们现在怎么没有啦？
放下了。
好啦，那你放了吗？
我要放，对不起师父。对不起师父，对不起师父，觉得特别忏悔，对不起师父，做得不好。
很多人天天被老公打，对不对啊？人家劝他，
嗯，
你放下吧，还要回去被他打，还要回去被他打，天天打，又打又骂，像奴隶一样的。
嗯。
人家跟他说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公打你的时候，他已经老公，你跟他说你滚出去，不要在我身边。那你借这个机会你就滚出去了。
嗯。
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？他情愿再回去再被他打。
啊，是啊，业有时候我们会受业力的牵引。
那么好了，这叫放不下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。
好了。
跟着师傅去世界各个地方参加法会，发现有些国家的很多建筑物里。包括市政厅的壁画里全是半裸的女人画像，甚至有些西人喜欢在家里放半裸的维纳斯女神像。师父，这个怎样理解呢？师父，嗯，
这是他们的一种文化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啦？
嗯，
没脑子的这种事情来问师父，这个东西，人的肉体有什么好看的啦？
那不是，那我们修道人不小心看到了，嗯，
看到了你动心了，你就要犯邪淫，你看到了就像没看见一样。
嗯，错了师傅，错了。
这是意念的，就是有你不动起心动念的，如不动啊，你犯什么戒啊？看了之后也不好意思了，那神经啊你啊，现在知道了吧？
错了师傅。
啊。
嗯。嗯，
学佛要有这种师父教导，你才不会犯错了。否则又，你心里叫内淫，啊，外淫和内淫两种，淫荡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，师父。
啊，有些人叫闷声，啊，闷声闷在里边的，明白了吗？ 有的人是嘴巴里讲啊，不停的讲下流笑话，有的人的眼睛里一种淫气，一种淫荡的一种眼神都让人家女人害怕的。
嗯，
这还不懂啊？
对于外界气场的影响，如果外界气场外环境很不好，是否如果我们有一颗如如不动的心，心非常能定得下来，那这种气场是否对我们就没有太大的影响呢？
那当然了，过去修得好的人他就可以如如不动，你外界再发生天大的事情他如如不动的，明白吗？
那明白。那师傅，如果就是我们就是生活的地方，像有的师兄是在医院里头工作，甚至住医院的宿舍，他那个宿舍里头有很多那个气场，就是无形的众生，嗯，是否对他这个修行有影响？
那当然了，那当然了。
嗯，
你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要是家里住在火葬场边上，你说有影响不啦，傻姑娘？
有，很
好啦。
有。
那医院里是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呀。
那是不是借这个环境来练我们这颗如如不动？
那你是叫没办法讲的。
有办法，是不是就是要离开
呀？啊，那你说在人间当然是没办法了，你上不了天呀。你到了天上，谁到人间来再来修啊？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对。
下来修的人是觉悟高，不下来修的人，人家自己管得活得好。人人都说天上好，对不对啊？人间事物，人间烦恼少不了啊，没办法的。
明白。
啊。